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看今天的主题经文，这是所罗门所写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听。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我们再次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做我们的父亲，我们谢谢你在地上我们有这些父亲做我们的榜样。主，当我们打开这个经文，看到所罗门从他的父亲所领受这些话语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你圣灵要借着这些话语对我们说话。今天下午在这个时刻，不管是在这个主播这个地方，或者是在各个分堂点，在低盘的前面，神，你继续使用这些话语，圣灵，你继续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眼睛耳朵，我们唯独听到你的声音。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请坐。在我们继续我们的服事之前，我们来对我们的各个分堂点还有每个转播点跟他们挥手致意。我们许许多的地方跟我们今天早上是一起在敬拜的，也欢迎在低盘前面跟我们一起要敬拜的，在所有的华语的地区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谢谢你。在今天我们要接续我们整个系列的第三个讲次，我们这个讲次在谈到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天上的父亲。当我们提到天上的父亲的时候，我们试着在描述一个爸爸。这个爸爸他虽然他创造我们，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个神，但是这个天父他成为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在我们的身边每一时每一刻参与我们的生命。第一个礼拜我们提到这个天父的几个特性，我们提到说他是一个独一真神，我们提到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但是这个天父不仅仅这样子，他更深的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他深深的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珍惜我们，然后他爱我们，爱到底，将所有的爱倾倒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要跟这个天父培养美好的关系，有五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要做。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决意时常的去亲近他，然后你要读他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并且要向神诚实，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将你所有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让我们重视他的命令，同时我们更切望更渴慕跟他在一起。神创造这个世界以后，并没有将我们就这样丢着不管。我们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是，神不是只是创造天地把我们丢着，然后他自己就坐在宝座上，每个礼拜期待礼拜天孩子们都回到家里面来，到他面前大声的唱歌给他听，让他高兴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大家就要走光了。那这个周一到周六这个很孤单的时间，那个神像一个孤单的老人，就坐在他宏伟的圣殿宝座上，然后他期待他的孩子下一次再来找他。不，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我们的神也不必你他每一段时间就把他扛出来去找孩子，如果孩子不来，那就神就被扛出来，扛到每个家乡每个家里面去，然后坐在轿子里面摇摇摇摇到你们家看看你今天好不好啊。这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每一个时刻每一天的处境在你的生活里面。还有圣经里面提到一个让我很窝心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神爱你爱到个程度，是他的眼光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各位，如果你跟我一样谈过恋爱，而且现在在谈恋爱的人，你可以知道什么叫做眼光没有离开过你那种感觉吗？你到哪个地方去，神就眼睛就看着你，你做什么事情他的眼睛就看着你。然后你知道神对你讲非常情爱的话吗？这一阵子我们在用雅各书，在礼拜六早上的青雨炉的敬拜，那雅各书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让我心里面一直辗转一直没有办法放下的经文。那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你要写信给你的姐妹，或是说男朋友你要开始跟你女朋友表白，这是很棒的经文。我们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的背景是这样，这是神对人说话。所以这个经文我想邀请现场还有在网络前面低反前面的男士们，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我们有那个什么女士之一，我们这里有男士们的经文，试试看你把这个经文，你想想神怎么样对待人，你怎么对待你的妻子，对待你的良人，对待你的心腹，我们可以一起读，带着感情哦，一起读来，请来。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 我妹子，我的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各位女士们，如果有人写 这封短签给你，我想你半夜也该回去把行李收一收，嫁给他吧。这不是从人手上所说的话，这是神他如何爱你，你如何的渴望神。事实上不是你先渴望神，是因为神先渴望你。我们说你如何的爱神，事实上不是你先爱神，你不懂爱，是神他先爱你，是这个神告诉你说，你夺了我的心，我的孩子啊，你夺了我的心，你到哪里去，我的眼光没有办法离开你。这是神跟我们中间的那个爱情，爱到这样子的深度。神回应我们对他的爱，用很多的方式回应。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放出更多的爱，放进更多的祝福，放进更多的陪伴、平安、满足、喜乐等等。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其中的一个。当你爱神的时候，其实你不是你先爱神，神先爱你，然后你爱神，神就用另外一个东西回应你，神就把智慧加到你的生命里面来，让你知道你生命里面你有智慧。你拥有智慧的时候，你当你选择的时候，你选择爱神，所以你就更爱神。神就因为你爱他，他就把更多的智慧又加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你就越来越爱他，然后你就越来越有智慧。这是箴言第九章所说，你看箴言第九章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在神的面前你敬畏他，神就把智慧加给你。你到了有了智慧的时候，你有聪明，你就开始更认识他。你越认识神，你就越聪明，你越聪明，你就又知道该选择，选择什么，选择要拜这个神，你要爱他，你越爱这个神，神就越爱你，就继续循环，继续循环，继续循环。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从这个角度我们要来看，那你怎么样去寻求这个智慧，在寻求这个智慧过程你要做什么。我喜欢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列王记上第三章有一段非常美丽的故事。列王记上第三章的背景是所罗门刚登基不久，所罗门登基不久之后， 他到了一个地方，到一个高台上面去，一个丘坛上面去敬拜神。那去敬拜神之后，那天晚上他就睡觉。那 圣经说他在当时他的献祭是献了1000头牛当做献祭。天哪，1000头牛真的很多哦。他献了大这献祭以后，在他睡梦中间，耶和华向他显现，这是第三章的第五节。耶和华向他显现，告诉耶和华问他说，所罗门， 你所做的事情我非常满意，所罗门我给你一个空白支票，我今天随你说，所罗门你要什么我必成就。所罗门不加思索的跟神说，主啊，给我智慧。然后神就非常高兴他这样的回应。列王记上的第三章的第10节到14节，我们来看经文，我们一起读这经文好吗？来，请。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是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神告诉所罗门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一向都给你，你要的长寿，你没有求长寿我给你长寿，你没有求富贵我给你富贵，你没有求在众王中间被尊荣，我给你众王中间被尊荣，因为你求的最重要的事情叫做智慧。这精彩的地方是所罗门知道他要什么，精彩的地方是神因为所罗门要智慧，加给他很多跟智慧相关的东西。我们一般相信你在睡觉的时候是你最原始的状态，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所有的系统全部都关机，只剩下你的大脑。你知道你睡觉的时候你大脑还在转吗？你知道你睡觉的时候，这是精神科医师告诉我的，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大脑继续在转。而当你的大脑在转的时候，当你接受到讯息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不加思索的照它最原始的来回应，用你的肢体来回应。有多少人曾经晚上蚊子吵你，你要打蚊子结果打到自己，蚊子你这样啪，你又不管它去大小力，你就啪，你就把自己打醒。 在那之前你会认为谁打我，原来是你自己打你自己，对不对？因为你的反应就是要打蚊子。有多少人在你做梦的时候梦见被追杀，然后你要赶快跑，然后你被你的床单卡在一起，然后好不容易睁开一只脚，你就用力一踢，结果踢到你的室友或者踢到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有多少人在你 在睡觉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吵你，或是有人碰到你的手，然后 你被他骚扰，你根本没有想象是谁，你就出手就一拳就把你孩子打就滚到地上去。那是那个叫做原始的反应。原始的反应在什么时候会产生？在你睡觉的时候。所以当所罗门他在睡眠中间，神在所罗门最没有任何 的这种警戒之下，神出现问所罗门说，所罗门你要什么？各位，如果是神在你睡眠中间跟你问你说你要什么，你会告诉他什么？一栋房子，帮我把付款，帮我的贷款付一付，我女儿一直找不到先生，给她一个男朋友，也许当时你的梦境正是饥荒的时候的梦境，也许神出现面前说你要什么都给你啊，一只鸡腿，一瓶可乐，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不是常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或是圣经这么说，他说你的心怎么思量，你为人就是怎样。你大脑里面你被什么东西所充满，你说出来的话，特别是你在没有戒备之下说出来的话，就很诚实的显示你心里面所想的。那这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我相信这弗洛伊德不是说东西都错，这里面它是对的。他说你大脑里面你平常在想什么，甚至他说你会讲话一不小心说溜嘴，那些说溜嘴的东西事实上是最诚实的东西。你想所罗门平常他在想什么？如果所罗门平常在想的只是要有财富，要打胜他的敌国，要有长寿，在当下当神问他的时候，他会说他要财富，他要长寿，他要打胜敌国。可是在平常的时候，所罗门当他想说我的人生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所罗门在他睡梦中间很自然的反应说我要智慧。或许你会认为所罗门每一天不断的在思考的是智慧的事情，是啦，所罗门是这样。可是所罗门一开始是这样吗？我想不是。所罗门之所以会不断的思考智慧的事情，这是他的爸爸妈妈教给他的。各位在现场的爸爸妈妈，请你记得你的身份非常重要，因为你的孩子头脑里面在想什么，有一大部分是你要影响他的。所罗门在他小的时候，你知道所罗门他的背景，所罗门是大卫跟拔示巴生的，拔示巴并不是大卫的原配，大卫也不是拔示巴原来的先生，拔示巴本来另外一个丈夫叫做乌利亚，那乌利亚是大卫的军队里面一个将军。大卫为了爱拔示巴的美色，想尽办法把人家乌利亚给害死了，把拔示巴给招进来成为他的妾，后来成为他的大老婆。那大卫做这件事情，神非常非常的不喜悦，所以神重重 的对他告诫这个事情是错的。那神也惩罚了他一件事情，就是他跟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小孩，神把他给收回去。大卫为了这个事情非常的非常的沉重，非常的懊悔，他写下了诗篇，诗篇五十一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以后希望有机会我们来用这个诗篇分享。五十一篇是大卫在这个事情之后他悔改所写的诗篇。神接受了大卫的悔改，然后赐给他第二个小孩，赐给大卫跟拔示巴这个小孩。当大卫生下这个小孩的时候，他也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做所罗门。所罗门意思叫做平安，叫做 Solom。 Solom 的意思是平安。其实大卫用给所罗门这个名字是表示说，过去这段时间我跟神中间没有平安，现在神赦免我了，生下这个孩子，然后圣经说神也很爱这个孩子，这个平安，这个孩子，我跟神中间我有平安了，我整个平安回到我身上来了。但是上帝告诉所罗门，告诉大卫说，不，我不仅仅爱你这个孩子，你孩子不只是带来平安，你孩子要更进一步。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上帝派他的先知，那个先知叫拿单，来到所罗门的身边，来到大卫的身边，然后告诉大卫说，这个孩子是神所爱的，所以神要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他有另外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叫做耶底迪亚。神借着拿单告诉大卫说，这个孩子是我所挚爱，耶底迪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所挚爱的，这个孩子是我所挚爱的，我爱这个孩子，他的名字叫所罗门，是你取的，但是他的名字根据神叫做耶底迪亚。 这个孩子从一出生就成为大卫跟拔示巴他们的最爱。当然你如果看大卫的故事，大卫他有很多的小孩，那大卫有其他的妻子，但是就所罗门后来在年大的时候，年纪长以后，他所写的书信里面，他写下来，他说 我们刚所看的主题经文，我回到那里，他说我在我的父亲面前做孝子，我在我母亲的眼中为独一的娇儿，当下我的爸爸妈妈每天抱着我看着我爱着我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教训我。我的父亲这样教训我，这一段是我们接续我们要读今天所要读的主题的经文。我的父亲，他说我的父亲告诉我说，孩子，你要尽你一生的力量追求智慧，智慧要祝福你一生。孩子记得，不管什么时候你要追求智慧。以至于到大卫死了以后，所罗门接任之后，当忽然之间在半夜做梦中间，神问他说你要什么，所罗门不加思索说我要智慧。各位爸爸妈妈们，智慧是你能够给你孩子最大的礼物跟生命的传承，智慧太重要了。在圣经里面甚至用智慧来跟基督同比，甚至在箴言里面智慧等同于耶稣的一个 同样的地位。我们看第八章的箴言，箴言的第八章有一段很特别的记载。箴言第八章看起来在讲智慧，可是智慧没那么伟大。可是箴言的第八章，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同意的是，箴言第八章我们从后代就是三千年以后看回去，箴言第八章在讲的是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耶稣，在神的面前跟神永恒同在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那个圣子耶稣，在箴言第八章被这样描述出来。我们可以来读这个经文吗？连续读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人是谁，我们一起读来，请。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以先，我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出生，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出生，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先，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定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与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这里在讲的是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当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在那边成为公师，在所有的东西他就参与，等到事情做完以后，他说我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就是地上，然后我很喜悦的在时间成熟的时候，我下来住在人间，住在世人的中间。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等号，今天接下来这段话，今天每次你看到智慧的时候，你自动把它等于耶稣，你看到耶稣的时候，你自动把它等于智慧。这是在箴言里面很清楚说到的，这圣经里面很清楚说到的。所以我们说怎么去寻求属天的智慧，第一件事情，你从天父要领受这个最大的礼物。天父给你许多的礼物，但是记得去抓准最重要的这些礼物，智慧这个礼物。智慧只有一个来源，就是天父。你要领受智慧，你就要从天父来领受。当所罗门写在他在爸爸的怀中在做什么的时候，他说我父亲这样告诉我，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前半段，我们一起读来，请。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复为你。如果你读很多书，你有很多的职场经验，你有很多的实验的数据，你有很多的方法，你有很多的概念，很多的原则放在你大脑里面，这个东西叫做知识。知识使得你知道一个事情该怎么做， know how 你该怎么做。但是智慧呢？智慧告诉你说，你拥有这些知识的时候，这个事情你该不该这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做？知识你可以花钱去买，你可以去学， 知识你甚至可以去花一笔钱让人家交给你，甚至有些有时候我们知道有些公司行业之间，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些 know how， 你花钱去买那个 know how 买回来，甚至有时候在公司跟公司中间竞争的时候，你把整个团队把它买过来为你来工作，那是买知识。可是智慧呢？智慧你没办法用钱买，智慧你没有办法假装你有智慧，智慧你没办法赶进度，说明天我要去见一个人我需要智慧，说今天打开一本书读读读读读你就有智慧，没有，你没有这样做，智慧没办法速成，智慧只能在你的生命的过程里面，在你跟你的父母亲，跟你的孩子，跟你的朋友，跟你自己，跟你的环境，还有跟神的关系里面，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在生命中累积起来。所以各位爸爸妈妈，在你的工作，在你现在目前的你在孩子面前你的职位上面，你非常重要，你在帮助你的孩子累积他生命的智慧。想想看，20年30年之后你要留什么东西给你的子女？你说你现在住的那个房子吗？也许啦，20年30年之后那个房子也许地价变得很高，可是那是一个老房子，你可以想象你已经住了10年，然后再加上30年40年的老房子，你怎么交给你儿子？你说好，难道我把我的钱给他？也许在30年以后，你所积蓄的这些钱也都已经贬值了。那你说我知道了啦，我把我现在最喜爱的3C产品，我的手机送给我儿子。30年以后，你把你现在的手机给你儿子，你儿子跟你说：“爸，你别逗了啦，现在连那个接电的那条充电器都买不到了，你给我这个手机干什么？”30年之后，你能够给你的子孙的是什么？30年之后，你能够给你子孙最大的礼物，是你对一生中间你的智慧的累积在他的身上。这一生中间你在智慧的面前的谦卑的态度，这一生中间你对智慧追求智慧的那个决心。请你跟你的邻居说，智慧是爸妈能够留给孩子最大的礼物。顺带一提的，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在彰化分堂还是在我们的青年堂，我在极力的在推销一件事情，就是各位基督徒，你手上不管如何你至少要有一本纸本的圣经。我知道现在手机很方便，电脑很方便，可以查询都很好，但是你手上有这一本纸本的圣经能够做什么？这本圣经你可以传承给你的子女。30年之后你要传给他你的手机吗？还是30年之后你传给他一本你用了30年的一本圣经？你在你的最后的你的摇椅上面，你把你的孙子叫过来说：“乖孙啊，来，阿嬷将这本圣经给你。这个是阿嬷用了一生的书，这是神的应许的书。你看这里面有多少的历史的记载，有阿嬷所经过所画的重点。来，这本圣经给你，好好的读。哎，多棒的一个传承啊！30年之后，你把你现在用的这个手机，你给他吧，说里面有阿嬷用的那个手机的那个读圣经的软体。你的孩子你孙子跟你说，现在我们都不用软，现在我们都嘛在空间里面这样，然后圣经就出现在我面前。留一个可以看得到的遗产给你的孩子，你想给你的孩子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你想你的孩子当想起他的父亲，想起他的祖父的时候，头脑里面想的就是一大早我爸爸睡醒就是打开门去信箱去拿今天送来的报纸，然后回到座位上面泡了一杯茶，就把报纸打开，就像古时候人在读阅览那个圣旨一样，打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有20个台湾人从马来西亚带回台湾，结果就被解散了，然后就你就读的圣经，读的报纸，读完报纸放下来，打开电视看那些电视里面的奇怪的那些报道，然后或者是今天去买一个有数字在上面的那个周刊，然后看那些八卦的杂志，然后看完以后你觉得这个就是全世界所有的资讯。你想留给你孩子这个印象吗？还是你想留给孩子印象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每一天固定的时间他们会坐在那个位置上面把那一本书打开来，我的爸爸会戴上他的老花眼镜，我的妈妈会拿出他的笔记本，他们读圣经祷告写笔记写 QD 的纸本。各位，你要留什么给你的孩子？留下在神面前的敬畏给你的孩子好吗？留下在神面前对智慧的追求的这个给你的孩子好吗？相对的，你怎么期待上天父给你什么？ 你期待天父给你的恩典吗？祝福吗？平安吗？喜乐吗？当然，你恳求天父给你逢凶化吉、投资顺利、行车平安、百毒不侵吗？当然。可是天父能够给你的只是这样吗？绝对不止。上帝要给你的最大的礼物，绝对不是只有这些百毒不侵这些东西。上帝要给你最大的礼物是耶稣他自己本身，是智慧。上帝要给你的最大的礼物，重点不是神要不要祝福你，重点不是你有没有赚大钱，重点不是你身体有没有健康，重点不是你有没有凡事顺利。各位千万不要把这些当作上帝有没有祝福你那个指标。上帝给你的不止这样啊，你年度预算算下来发现今年有结算了，有多赚一点钱，你说哦，上帝有祝福我。你的孩子没有考上他的第一志愿，你说哦，上帝没有祝福我。你开车上路，然后你要去的地方门口刚好一个停车位，停进去，你说哦，上帝今天祝福我。下大雨，你的窗子忘了关，回到家发现你的客厅一边都是水，你说上帝今天没有照顾我。哎，拜托，我们上帝不是那么的局限的，好不好？不要在这个上面被成功神学给骗。你知道成功神学的哲学吗？成功神学说，如果你给神，上帝就会给你。所以甚至有人告诉你说，哎，你要投资在神身上，用什么投资？用十一奉献投资给神。你只要用十一投资，神就把十九还给你。哇，一比九，然后告诉你你要多奉献，多奉献。错了，你然后他告诉你说你要大声敬拜神，然后神听爽了，他就会听你的话。你讲话口里面不断的要说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神，你就会带着哈利路亚赞美神的这种恩膏，凡事都会顺利。你要祷告，你的疾病就会得医治；你要祷告，肿瘤就会消失；你要祷告，该开刀的地方就不用开。当然，我相信神迹奇事发生，我也相信神迹奇事常常发生在我眼前，我亲眼看过好多次，我的祷告带来好多神迹奇事。可是，我不认为这是神祝福你的方式。这些成功神学，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最 不舒服的是，他最后他告诉你说，你说为什么上帝没有给你祝福？因为你给上帝的不够多。哎，这是什么逻辑啊？你为什么神没有祝福你的财务？因为你没有给上帝，没有给够。为什么上帝没有听你的话 做你要他做的事情？因为你对他的敬拜不够大声。为什么你做事不顺利？因为你口中没有随时感谢赞美神。为什么你并没有得医治？因为你的信心不够。各位，让我停一下。如果你在任何地方听到有人这样告诉你说你现在很衰，是因为你不够爱上帝；你现在你没有钱，是因为你奉献不够多的话，请你背一个经文告诉他，这个经文叫做“撒旦，退我后面去吧”。这个不是我们的圣经在说的。不要错过神给你最大的祝福。神只是能够给你钱吗？神只是能够给你健康吗？神只是给你学校，你的孩子有个学校读吗？神只是给你一个停车位，这么简单吗？这么简单你就满足了吗？如果你到耶稣的面前，你问耶稣说，主啊，我把我的一生跟随着你，主啊，你能够给我什么？耶稣会在你面前把他的双手摊开，耶稣会把衣服拉开，告诉你说，这个就是我给你的。看到我手上的伤痕吗？看到我肋旁的伤痕吗？看到我身上这些鞭伤留下的痕迹吗？这是我能够给你的所有。各位，这是你的祝福的源头，最大的礼物是耶稣。所以保罗这么写，保罗他说，一起读，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其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把耶稣抓住，神就把其他万物白白赐给你。这个经文对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今天要说安慰的话语。我们或许中间有一些人，你的生命中间最近你正失去一些非常重要的人或事或是东西，也许是你的财产，也许是你的金钱，也许是你的健康、你的梦想、你的亲人的生命，或是你的能力，甚至是你的一个机会，或是一个关系的破坏。然后最近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会这么做，你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现况， 你不断问神说，神啊为什么，神啊为什么这样，神啊不公平，神啊我明明那样为什么你这样，明明我这样为什么你那样。今天让我非常诚恳地邀请你跟神求智慧，跟神求耶稣，跟神说，神啊这个事情我不了解，但是求你给我智慧，让我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这个事情我不了解，但是我要抓住你给我最大的祝福。神，你把我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拿走了，但是神，我要抓住你给我最重要的事情，我要抓住耶稣在我身上。这些重要，我眼中看为重要的事情被你拿走的时候，主啊，把我眼中看为更重的耶稣紧紧抓在我的手上。我们常常求神，我们相信神说神给我们最好的，可事实上我们给最好的自己下定义，说这个才是最好，那个才是最好的。智慧在你心里面，要让你把最好的这个定义权交给神。你跟神说，神啊，我有智慧，愿意相信所谓的最好的是你所定义的，在我的生命里面你认为是最好的，请你把它赐给我。我的智慧告诉我，我选择相信，我选择相信。各位，作为一个天父的身份来看，神能够给我们的最大 的礼物，跟爸爸妈妈一样给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就是耶稣他自己。当耶稣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当你有机会碰到耶稣的时候，请你记得付上一切代价跟随他，付上所有的代价抓住他。你生命里面有一些抉择的时刻，你必须做选择，上哪个学校，要不要跟那个人结婚，买哪一部车，在哪里就业，买哪个房子，卖掉哪个股票，买哪个基金，或是投资到哪里，这些抉择都很重要，你必须好好的考虑。但是生命里面有这个更重要的抉择，你必须要好好的整个付上去，就是你要付上一切代价，要跟随耶稣。当你面对耶稣的时候，当有人告诉你关于耶稣事情的时候，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紧紧地抓住他，不要让他溜走。当你必须在耶稣跟很多东西中间做选择的时候，不管是财富，是工作，是职位，是名声的时候，记得紧紧抓住耶稣，选择耶稣，付上一切代价跟随他。这是所罗门的爸爸大卫把他抱在他怀中的时候告诉他的第二件事情，这是第四章的第六节后半段到第七章，我们一起读来。请，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我们现在读那个小字好吗？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智慧。请跟邻居讲说，以文哥说看圣经要看小字。圣经里面有很多翻译旁边的一些小字，其实是真的很重要的东西在那里面。这里面这一段话基本上所罗门他是告诉你说，我爸爸这样告诉我，我爸爸告诉我说，不要离弃智慧，智慧就不会离弃你，他就会护卫你，你要爱智慧，智慧就会保守你，会保护你。所有的东西里面智慧是最宝贵的，所以无论如何要抓住智慧。然后他说，我爸爸说要用一切所有的去换智慧。所以在那个晚上，当神父人间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爸爸所教导他的东西全部都活过来。神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智慧。这是这个所罗门他从小被他的父亲大卫所教导的。我们从三千年以后，就是大卫的所罗门这些事情写完以后三千年看回去的时候，我们从耶稣已经诞生，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恩已经完成的这个三千年以后的世代看回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说，我们可以把智慧换成耶稣吗？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一起读。他说，不要离弃耶稣，耶稣不会离弃你，他就要护着你，你要爱耶稣，耶稣就会保守你，保护你。你所有的东西里面耶稣是最宝贵的，所以无论如何要抓住耶稣，要用一切所有的去换耶稣。跟我们中间有一些第一代基督徒，你对这一段话你会非常的清楚，你非常知道这在讲什么。我的父母，我的妈妈，我的阿嬷，我的外婆，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来教会我没有受到很大的逼迫，当然有些时间上面的一些意见不一样，可是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你为了来教会你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信耶稣对你来说很难， 信耶稣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我知道你紧紧的抱着耶稣，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用一切所有的去换耶稣。那些信耶稣来教会参加小组参加聚会要付上代价的人，我真的对你非常的尊敬，我给你一个敬礼。这些人要接受家人许许多多反对的言语，甚至我听到还有一些人因为这样子，甚至家里面有一些肢体的暴力，有些人要被排挤、被耻笑、被界定为非我族类，如果你是一个大宗族的话，会 被界定为背祖或是背叛祖先、不孝，甚至有人 会怀疑你说你是不是到那个教会太久了，那个教会有一个精神科医师会帮人家洗脑，你会被催眠，然后你整个你的思考会被他带着走。可是谢谢你，你做了很好的见证，你坚持跟随耶稣。我知道特别是在国内，是在大陆地区，有许许多这样子的例子，他们信主的过程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宝贝的，什么是重要的，他们紧紧就抓住。现场有多少人你是家里面唯一一个信耶稣的，举下你的手好吗？我们给这些人拍一个手好吗？你知道耶稣怎么说？因为你一个人信主，然后呢，你们全家都要蒙福，都要得救。有多少人是你办公室唯一一个基督徒？ OK， 多少人你今天坐在这里，你已经付上很大代价，你回去以后面对很多的征战的。OK， 我们可以再一次拍手，我们来祝福他们。这位姐妹，那位姐妹，还有这些弟兄，神知道你们今天所付出的代价。让我再一次的告诉你，不要离弃耶稣，不要离弃耶稣，他不会离弃你的，不要离弃他，保守他，用说的一切换得耶稣，紧紧的抓住他。这是我们圣经里面在说的， 你要为他付上代价，你紧紧的抓着他。在大概一个月以前，教会有一个团队，我们到了上海，那个是我们叫做大陆环路祷告团。我们到了上海，然后到杭州，到镇江，到扬州，然后又回到上海，绕了一圈。我们原本的设计是跟着戴德生 到中国宣教的路程，一直到看到他的坟墓，然后回到台湾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到了杭州。有一天我们到了杭州，在杭州我们参访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有150年的历史，1868年建造的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叫做天水堂。1868年的时候，那时候在清朝时候建的，政府给他们一笔钱，那时候清朝政府给他们一笔钱建了那个礼拜堂。然后这个教堂到现在2016年，中间也经过150年的时间，里面有大概30几年这个教堂是荒废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那些教会的行动全部都停下来，甚至有一些教堂甚至被判为叫做那时候叫做危楼，因为失修。后来到2009年的时候，这个礼拜堂重新被建造起来，那些弟兄姐妹又回到里面来聚会。礼拜堂不是很大，里面大概有坐个大概200-300个人的座位，可是我知道，听说我听里面的弟兄告诉我，那个礼拜堂现在大概有1000多人在那个地方聚会，他们每个礼拜有2堂或是3堂的聚会，1000多人在那边。那这个礼拜堂我们本来不是要专门去看它，我们是看旁边的另外一个景点，是司徒雷登的故居。完了以后出来，我们才知道司徒雷登的爸爸原来是这个礼拜堂有一段时间在那边担任牧师，所以我们就进去看看这个150年经过整修的礼拜堂。当我走进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其他的东西，我一抬头，我在上面看到这个匾额，我的脚就定住，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走，我的眼睛就没有办法再看其他东西。这匾额上面写了4个非常有意思的话，叫做信有耶稣。如果你对于过去这200年来中国近代史有一点点的知识，如果你有一些兴趣知道教会在过去这200年来在中国的宣教历史，你再想想这两百年来这些基督徒在这块土地上面所受的这一些待遇，你可以知道这4个字非常的有力量。这些基督徒他们为了信仰，他们被挑战、逼迫，甚至下监牢、劳改，甚至有些人为了这个事情，为了信耶稣的事情失去他们的生命。想想看，这200年来整个教会基督徒在这些政治经济的大环境的下面 从清朝到民国，从民国 到新中国，从新中国到现在，这些改朝换代的过程，这些基督徒在这150年这个教会的里面，他们坚持抓住基督，他们坚持不管大环境怎么样，你可以理解这几个字挂在那里多么的有意义。我不知道是谁或是什么时候把这个匾子挂上去的，当时我站在那里，我头脑里面我充满了感恩，我知道这是神在对现代基督徒在讲话。当你面对许许多多环境的逼迫的时候，幸好你有耶稣。各位，特别是我们刚举手那些第一代的基督徒，你在面对许许多多的压力的时候，记得这几个字，幸好我还有耶稣。经济的压力，家人的不谅解，政治的破坏，朋友的耻笑，同侪的压力，同胞不了解，父母的怀疑，兄弟姐妹对你的责怪，甚至有一些既得利益者对你的憎恨，幸好我还有耶稣。各位，这是这个教会在那150年来，他们对当时杭州那个地方所做的最强力的见证。任凭你怎么样的压迫我，任凭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对我们不友善，我们紧紧抓住耶稣说，幸好我手上还有耶稣。在那当下，我知道哈巴谷先知所说的话是真的。哈巴谷这么说，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葡萄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我们一起读，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他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历世累代的基督徒不断地为我们做见证，说他们在他们的环境，在他们的时代，他们面对环境的压力的时候，他们站出来说，我愿意抓着耶稣，我不愿意松手。其实这个压力不是只有在后代这么发生，在耶稣当下就这么发生过了。约翰第六章，当耶稣提到他的肉 是可吃，他血是可喝的，耶稣提到的非常很难的一些教导，甚至耶稣提到你要放弃所有跟随我的时候，到了约翰第六章，圣经写说有一些人听到觉得太难了，他们就决定要松手，他们就走了。然后耶稣就问他的12个门徒，问他说，众人都走了，你们呢？你们决定怎样？彼得代表这12门徒给耶稣这个回答，我们去读他的回答。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随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付上一切代价，付上一切代价，我再说一次，付上一切代价，因为你有耶稣。今天最后让我告诉你，你要怎么得到属天的智慧？拥抱耶稣，你就得到属天的智慧。你要聪明，你要智慧，你要成功，你要荣耀，你要留下好名声，你要留下好东西给你的子孙，你要人家记得你，你要打完一场很漂亮人生的仗，这个都很棒，这是人生该有的抱负。但是很重要的是，你要有这些之前，你要抓住最重要的，你要去拥抱耶稣。你知道耶稣，你知道礼，知道智慧礼物是从天父而来。你知道当耶稣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紧紧抓住他，不能放手。你不仅仅抓住他，而且你必须要拥抱他，进到你的生命最最深最深的地方来。所罗门继续回忆他的父亲怎么告诉他，他继续第四章第八节，他怎么说？他说：“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你羡慕许多人在他们生命结束的时候给世界留下好多的祝福，你说我如何才能像他那样子？你看着你的人生，你充满许多的梦想，你说我如何能够达成我的梦想？你希望在你一生中间，在你的生活、专业、家庭、服事里面，在你的生命影响别人的生命，你让别人的生命因为你而进入永恒。你说，主啊，我如何能够达到那个目标？这个经文给你很简单一个答案，他说，高举基督，他就使你高升； 高举基督，怀抱基督，他就使你得到尊荣。当这个经文在我眼前，我正在准备它的时候，我盯着它看，然后第二句让我少少的有一些困惑。我说这个智慧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要把荣冕加给你。然后我算了一下，好像有两顶帽子在这里，对不对？智慧已经将华冠加在你头上了，华冠是说用花编成的一个花圈加在你头上，然后智慧又把另外一个帽子的荣冕交给你。啊，我要戴哪一顶啊？加这个华冠呢，还是荣冕？或是135戴这样，246戴那样，然后礼拜天两个都戴，或是礼拜天休息，或是安息日不要戴帽子，135、246这样戴，这两顶帽子是在讲什么啊？所罗门你在 讲什么？所以我就仔细的盯着这个经文，我查了一些东西，我 仔细的我就慢慢的想，慢慢的想，我发现事实上我试着这样的翻译也许比较容易理解。我把它翻译成说，智慧要在头上戴上花圈，要将华美王冠的尊荣要交给你。字面上看起来像是两顶帽子，一个是花圈，一个是尊荣，事实上只有一顶帽子，就是戴在你头上那个花圈，而另外加给你的是就像王冠那样子的尊荣要加给你。所以这不是两顶帽子，这是两件事。第一个，你要戴上一个象征某个身份的帽子，一个地位，然后戴上这个地位这个帽子的时候，第二件事情要给你，在那个地位上面所有的尊荣要随着那顶帽子要加给你。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不是两顶帽子，是一顶帽子，是一个荣冠加在你身上，而加在身上的同时有配得那个荣冠的尊荣要加在你身上来。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人，他们戴上那顶华冠，戴顶那个荣冠，站在某个位置上面，可是一点尊荣都没有。你有在你眼中，或是你的公司，或是在你所看到这个世界，有一些人站在很重要的位置上面，好像头上有一顶冠冕，他自己以为自己很棒，可是旁边的一点都不给他荣耀。你看过这种人吗？也许你的主管是这种人，你哼，他配得那个位置哦。很久以前我一段时间常常在国中高中演讲，他们在周会的时候，在讲员讲到之前，讲话之前，他们会有一些颁奖啦什么那些活动。那当这些小朋友上台去领奖的时候，他们就会用音乐带 CD 又放一个颁奖的军乐，那军乐听起来像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知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这些孩子就排队上去，然后哒哒哒哒哒哒这样。那好几次，不是只有一个学校，好几次当这些排队上去，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听到旁边小朋友在唱，会唱哪首歌？他们会唱，哎，他们唱什么？你知道？你会唱吗？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对哦，你们小朋友回家，你们会唱过这四个吗？没什么了不起，这个我也会。然后就他们在唱，在说这些孩子上来去领那个奖状或是得那个奖，其实下面人是不服气的，说你们得了那个荣冠啊，你们没有那个尊荣的啦，什么那个是多的啦，哎呦，那个只是你去抢来的、骗来的吧？你们是好运啦，所以没什么了不起啦。重点不是那个花圈、那个荣冠戴在头上值不值钱。基本上，如果戴一个花圈在你头上，大概撑个3天5天，花谢了，那个花冠就拿走了。重点不是那个位置是不是位高权重，重点是你戴上那个花圈，你站在那个位置上面的时候，有没有相对的尊荣赐给你？各位，这是经文里面所提的重点。经文说，如果你高举耶稣，你拥抱智慧。如果你高举耶稣，拥抱智慧，不管你在哪个位置上面，不管你今天什么身份，在那个地方，神就给你拥有君王般的尊荣在那里。这是这个经文的意思。不管你今天头上戴的华冠所代表的是哪个位置，神，如果你拥抱耶稣，你高举耶稣，拥抱智慧，神就把那个位置如君王般的尊荣加给你。如果是你一个公司的主管，你在那个主管的位置上面，你高举耶稣，你拥抱智慧，你就有君王般的尊荣。如果你是那一样的公司，那个公司你是刚进门的一个最基层的员工，或是你还不是正式员工，你是那个公司里面的工读生，一个钟点领钟点费的员工，但是你在那个位置上面，你高举耶稣，拥抱智慧， 神就在那位置上面给你君王般的尊荣。如果你是家庭主妇，你每天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照顾柴米油盐，如果你在位置上面你高举耶稣，拥抱智慧，神就将君王般的尊荣加在你身上。如果你已经退休了，你每一天 你的工作是做义工，你的工作 是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些拜访的活动，或是照顾你的孩子，如果你在今天在你的目前你的生命的历程上面，你能够高举耶稣，拥抱智慧，神就用君王般的尊荣来对待你。你经济破产了，你的身体没有失去健康的，你所投资都失利了，你的关系刚刚破裂，你是一个学生，你找不到学校，你没有工作，但是在现在你所在的那个位置上，你愿意继续高举耶稣，你愿意拥抱智慧，抓住机会，神就把君王般的尊荣加在你身上。各位，你愿意在生活中间高举耶稣，就是不管你在哪个位置，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愿意让神居首位，神就把君王般的尊荣加在你身上。早上出门的时候，你弄一弄你的发型，不要只顾着说好不好看，记得问耶稣，耶稣你觉得这个发型好不好看，你满意吗？你到百货公司去买一件衣服，穿上去试镜试穿的时候，你问耶稣说，耶稣这个衣服你觉得穿在我身上合适吗？你觉得我该买吗？你不要问店员哦，店员一定说该买，而且他另外拿两三件给你说这几件你也该买。你问耶稣，耶稣你觉得这个领带，我今天打这个领带，你觉得我在台上你觉得合适吗？当你愿意把连这么小的事情，一个发型，你的服饰，你的衣服都交给神的时候，你高举他的时候，神就要让你有君王般的尊荣。当你穿着这套衣服出来，人家说，哇，你今天你好帅，你的发型好好看，是哪里弄的？哇，好适合你。耶稣他跟我印证过的，是耶稣说可以的。各位，如果你是在工作上面，当你在工作要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事情的处理方法好多种，你选择这一样，你这么处理，你问耶稣说，耶稣这件事情我这样处理您觉得如何？耶稣你觉得这样做适合吗？如果耶稣说是，很好，这样做，君王般的尊荣到你身上。如果你跟一个人讲话，你处理一件事情必须跟他对话，在对话的时候，对话完以后，你跟耶稣说，耶稣我刚刚这样讲话，你觉得我态度上面还 OK 吗？如果耶稣说很好，你做得很好，神给你君王般的尊荣，把那个事情给做定。如果你照顾你的小孩，如果你煮一顿饭，如果你去做一个投资，如果你做一个公司的主管，你这样去照顾你的工作，你不断地问耶稣说，耶稣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成为我的遮盖，我高举你，让我拥抱你给我的智慧，帮助我怎么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在哪个地方，你拥有君王般的尊荣。各位，圣经这么说，圣经他说，从他丰富的恩典的里面，我们都领受的，从耶稣的恩典，而且恩上加恩，因为律法本来是借着耶稣传的，恩典跟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然后接下来那句一起读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父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一切的智慧在耶稣的里面，从来没有人看过在智慧背后源头那个神，但是在耶稣的里面，他是智慧，而智慧的本身是耶稣的代表，他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看到他，你将他表明出来。在你家里面的人，从来没有人看过神，但是只有在父怀里的你将他表明出来。在你的唯一只有个基督徒的公司里面，没有人遇到过神，没有人来过教会，但是唯独你将他表明出来。在你弟兄姐妹的中间，在你的朋友的里面，没有人认识耶稣认识神的，唯独你将他表明出来。你高举耶稣，你拥抱智慧，你拥抱智慧，你就领受充满的恩典，恩上加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今天早晨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你将我们放在各个不一样的位置上面去。 主，不管我们是在士农工商，是在社会哪个阶层上面，主，求你帮助我们在那个位置上面，我们可以高举你的名，在那位置上面我们高举耶稣，在那位置上面我们付上所有的代价，拥抱耶稣，拥抱智慧。主，我深深的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答应我们，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你赐下那个华冠所代表那个位置，不管在哪里，同样那个位置上，你要赐下君王般的尊荣在我们的身上，而那个君王般的尊荣是为了在众人面前来见证耶稣。主，继续赐给我们力量，特别是我们中间许多在家庭里面，在公司，在他们的身边，他们是唯一的一个基督徒的，他们必须为了来教会付上许多代价的。主，你知道他们的辛苦，你知道他们的努力，你知道他们心里面对你的渴望。主，今天我奉你名要来宣告一个加倍的恩典，加倍的喜乐，加倍的祝福在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上。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也许你第一次到教会来，你说我也想要拥有这样的智慧在我生命里面，我该怎么做？我非常诚恳地告诉你，你需要邀请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人跟救主。当耶稣进到你生命里面来的时候，智慧就进到你生命里面来。当智慧进到你生命里面来的时候，恩典就源源不绝从宝座来到你的生命里面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跟我一起做接下来这个祷告。亲爱的耶稣，现在我愿意，把我的心门打开，邀请你进到我心中来，做我的主人，做我的救主，赦免我所犯的错，饶恕我的罪，带领我的人生。我要开始学习高举耶稣，我要付上所有代价，拥抱智慧。神，你就将华冠赐给我，你就将君王般的尊荣赐给我，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